喜公和鲁侯翻脸了，我把他杀了之后再灭纪国，到鲁国去把我女儿文姜接回来。齐喜公是真火，鲁侯也憋了一肚子气。就在这时，公子辉来了。鲁侯到齐国，他就想跟着，鲁侯不让他去。鲁侯说，我跟喜公谈话，你在旁边坐着多别扭啊，我们是实在亲戚，说深了说浅了都没关系，有些话不能当着你讲。公子辉说，我明白，我跟着去的意思就是怕您跟喜公发火，喜公就是有1000个不对，10000个不对，他是一个大国的国君，论辈分还比您长一辈儿，您千万别跟人家发脾气。鲁侯说，他就是给我2脚，我也不能发火。现在公子辉一看主公这模样就回来了，是气冲斗牛。来到大帐，公子辉问他，您这趟去说和说的怎么样，是不是不打纪国退兵了？鲁侯一听，什么退兵，他哪能轻而易举就退兵呢，明天他要跟我开战，我要打他个落花流水，他就退兵了。公子辉一听坏了，翻脸了。这时有人来报说郑国的人马到了，鲁侯亲自把郑国的国主接进大帐。郑国的国君公子屠知道鲁国和齐国是亲戚，自己领兵到这儿来就是来助助威。郑国主问鲁侯，您不是想劝劝齐侯吗？劝得怎么样了？嗨，你别提了，劝什么呢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话，我跟他说了大半天都白说了，他要跟我决一死战，我只好奉陪到底了。郑侯也挺为难，怎么着也得劝说两句，他说最好别打，齐鲁两家和好多年，现在又成了亲戚，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？鲁侯直摇头，郑公千岁，您别劝了，有时候处事啊，亲戚反倒不如朋友。立功也不好再劝了，他只好回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早开战饭，3声炮响，鲁国的人马杀出辕门。鲁侯到阵前一看，齐喜公早把战阵摆好了。喜公是一位久经大敌的人物，阵势摆的是杀气腾腾。齐国、魏国和宋国3国的人马是兵层层、甲层层。鲁侯这边也不含糊，鲁国、郑国、纪国也是3国的诸侯。纪国的国主听说齐侯来打他，把他吓得浑身发抖，他怕打起来会亡国，迫不得已才给鲁桓公写了一封求助信。鲁侯真够朋友，带着人马就来了。听说鲁侯给说和了半天也没说和好，齐鲁两家非要在阵前见个高低。这次郑侯率领着人马也到了，这纪国上上下下把胸膛全挺起来了。你别看咱纪国小，咱还真有几个真朋友，他们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助战。虽然说咱们本国战车不足100辆，战将不足10员，咱也要拉到阵前，让鲁侯和郑侯看一看，纪国虽小，但是并不示弱。 张鲁两路诸侯是为搭救咱们来的，咱也要摆个架势，叫他们看看。就把人马都带出来了，虽然兵马不多，可是威风不小。这时齐喜公一带马叫鲁侯打话，鲁桓公手提大刀来到齐喜公的跟前，他把刀往鞍桥上一横，向喜公拱手施礼。他还想劝说齐喜公几句，喜公千岁，我看咱就别打了，赶快收兵，这样大家都好，保持一团和气，晋国也会感激您，晋国的国主他会年年给您进贡。齐喜公冷笑了一声，用手一指鲁桓公，你少来这套，在我跟前耍这套伪君子的把戏。既然你不希望伤了和气，那你怎么不撤兵呢？昨天晚上你就应该滚回鲁国去，你把人马扎在这儿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想和我一见高低，那你就撒马过来。这时鲁侯把刀掂了掂，他心想，我怎么能举刀劈他呢？我把刀举起来也对不起我的爱妃齐文姜啊。这时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全不让了，咱们千岁在那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齐喜公在训斥鲁公？就算是亲戚，也不能在两军阵前丢这份人呢。您是一国之主，几员战将一商量，干脆咱们过去吧，就像一阵旋风似的，催马就过来了，有的举刀，有的鸣枪，就奔齐喜公来了。齐国也过来了几员战将来保护喜公，一场混战就开始了，直杀得天昏地暗。这是一场鏖战，一场苦战，战场上是人声鼎沸，战马嘶鸣，征尘四起，日月无光。六国人马在弹丸之地晋国整整打了一天，战将军兵杀的是盔歪甲斜，有好多战马趴在那儿都起不来了，六国是各有伤亡。几棒铜锣响，各自把人马全带回去了，收兵了。郑侯回到大营，他传了一道密令，咱们今天不埋锅造饭了，要想吃饭也可以，等打了胜仗再吃饭。咱们要一鼓作气，连夜偷营劫寨。出乎齐喜公的意料之外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给他放了这么一支冷箭。喜公回到大营，摆下酒宴，请来魏国、宋国的国主，同时派人查点人员的伤亡情况。正在埋锅造饭，刚把饭做上，就在这时只听辕门外鼓炮四起，喊杀声震天，可不得了了，有人来劫营，打了齐喜公一个措手不及。鲁国、郑国、晋国的人马一口气追杀了60里，可把喜公给打傻了。齐喜公一边跑一边发誓，有我无忌，有忌无我，我是誓报此仇。齐喜公打晋国报誓仇，所有的计划全都落空了，最后落一个大败而归，他心里别提多难过了，连上火带伤心。上火呢，劳民伤财，他率领秦国人马去灭晋国，另外还请了魏国、宋国两路诸侯协同作战，可是没什么结果，伤心呢。鲁桓公和他亲好多年，没想到这次翻脸， 也不论亲戚了，是大打出手。更没想到连续作战之后啊，是人困马乏，晚上还让人家来了一个偷营劫寨。他越想越窝囊，还没等到齐国的国都呢，他就病了，强打精神，收拢了残兵败将，问手下的文武：魏国、宋国两位国主呢？这次他们跟我一起征讨晋国，原来我想把晋国打下来之后，给这两路诸侯分点土地，再分点东西。现在可倒好，什么也没得着，倒落了个损兵折将，我得跟人家客气几句呀。大臣告诉他：千岁，您就不用惦记这事儿了，魏国、宋国两路诸侯已经收兵了，他们走的时候还跟我们交代了一番，只要千岁您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，就给他们个信儿，他们还来帮助咱齐国，真够朋友。听到这儿，齐僖公掉眼泪了。僖公回到齐国之后，他是一病不起，齐僖公就把他弟弟一仲年找到了病榻前，要交代交代后事，叫他马上立世子朱儿继位。齐僖公对他的子女特别疼爱，他的子女呀，个个都是一表人才。一仲年告诉他：大哥，我已经把朱儿带来了，就在门外，怕打扰您，没敢让他进来。哎，你叫他进来吧。齐僖公有气无力的说了这么句话。这时世子朱儿打外边进来了。呵，这朱儿长得挺漂亮啊，他生的是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齿白唇红，风流倜傥，不仅是一表人才，而且是文武双全。齐僖公断断续续的嘱咐了儿子几句，告诉他：你一定要把齐国治理好，无论是内事外事，只要是有些事情犹豫不决，就要向你皇叔一仲年求计。为父我还有一桩心事未了啊，你要牢记在心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把晋国灭了，报咱家几代的冤仇。我在归国途中已经说了，有我无忌，有忌无我。只要能灭了晋国，你就是一个忠孝两全之人。说完了，齐僖公就宾天了。齐国的文武立世子朱儿继位，他就是齐襄公。齐鲁反目，六国大战，僖公宾天，襄公继位，这些事儿就发生在公元前669年的冬天。齐襄公刚当上国君，有人来报说宋国派使臣前来祝贺，还带来了宋主的一封信。齐襄公把信拆开一看，精神一振。信的内容是请襄公和他合兵一处，攻打郑国。襄公挺高兴，我正想替我父王报仇，不仅要灭了晋国，那些曾经帮助过晋国的诸侯也都把他们给收拾了，要不然我就不够忠孝两全。既然宋侯写信来了，这是一个机会。他立马就给公子冯回了一封信：你的想法我完全赞同，是立刻起兵啊。 他派齐国大将公子彭生为主帅，率领2000辆战车，跟着宋国一块儿去打郑国。公子冯不光给齐国写了信，送了礼，他还给陈国、蔡国两路诸侯都写信了，也送礼了，约请他们一起去打郑国。不把郑国灭了，公子冯不甘心。也难怪公子冯上这么大的火，他有他的想法。我下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和丞相华都反复合计，可没少费脑筋呐。帮助你公子图做了郑国的国君，你原来答应我的那些条件是一样都没兑现呢。你要给我的黄金、美玉、城池、土地全都没给呀，这口气我可出不来。所以呀，他又想起来要去伐郑国，这是华都给他出的主意。华都怕公子冯窝囊出病来，就跟他说：“主公，咱们多送点礼，再多约上几路人马，跟郑国比个高低，不就完了吗？”公子冯叹了一口气：“嗨，你说咱这礼还少送了吗？要是再送啊，干脆你把我送出去得了。”华都也笑了：“千岁，郑国虽然没给咱们城池和土地，也没送那么多钱来，可咱也没少收拾他呀。我看就把郑国送来的礼物重新包装包装，给各路诸侯送一送，请他们协助咱们来教训郑国。”公子冯点了点头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，咱们还省钱了。你去把那些礼物分点分点，要是东西太少，咱们就添吧添吧。”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这几路诸侯还真都给面子，是尽力而为。有的诸侯说：“我们比不了齐国。”人家一句话就点出来2000辆战车，我们只能是各尽所能。这齐国、宋国、魏国、蔡国合兵一处，浩浩荡荡就奔郑国杀来了。郑国举国震惊，把朝中的文武和百姓全都吓坏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些人马一旦杀到郑国来，郑国就完了。文武集中明点，请立功升朝议事。公子图升朝，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：“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大家一听：“千岁呀，这事儿说起来不怨宋国，怨您呢。您不是答应着人家的条件吗？是您说的割让3座城池答谢宋主，而且还要给多少白玉、多少黄金。听说您还给人家立了字据，这字据就在人家手里呢。他们这是来讨债，要想让宋国收兵，只有割让土地。这次公子冯约了这么多诸侯来打郑国，这可是来者不善呢。他是要来瓜分郑国。”这时所有的文武都看着郑侯。公子图一声不响，两手扶着桌案，低着头在想心事。他越想越窝囊，我这个国君当的一点都不踏实，这公子冯也太贪婪了，他对郑国一点都不感恩，我父王对他的好处他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非跟我要这3座城池。他要是好说好道呢，我给不了3座城，给他1座，这事儿也就完了。 现在一看呢，就是我把三座城池全给他，他也不干。看他这个架势，是想要灭郑国。常言说得好，人怕鼻，马怕骑。我教公子冯鼻子是走投无路了，只有和他血战到底。公子图腾的一声站起来了，当即传令拜祭族为主帅，发秦国人马和这几路诸侯一决高下。说着他把帅印捧起来了，让祭族接印。祭族没接这帅印，郑侯一愣，大夫你这是何意呀？祭族微微一笑，大王千岁，您不必动怒，也用不着惊慌失措。老臣我也不用挂帅，千岁，您就给我200辆战车，我到边关去拒敌。祭祖这番话说的，把郑立功给说愣了。祭大夫，人家五路诸侯合兵一处来打咱们，您就带200辆战车就能守住边关，开什么玩笑啊？老臣不是开玩笑，千岁，老臣我自有退兵之计。说完了，他真就带着200辆战车走了。来到边关之后，祭祖把边关守将找到跟前，这些守将都吓懵了。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祭大夫来了，可把救星给盼来了。祭祖说，每个将士守土有责。大伙一听，对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您老人家就带来200辆战车，就这点人马，能守住边关吗？大家异口同声问祭祖，您有什么退敌之策？祭祖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笑着点了点头。看样子，祭祖先生已经是胸有成竹了。